鼻孔、天使与外星生物的对话，垃圾桶的神迹。毫无疑问，救赎之道是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磐石，他从不改变，他从来没有移动，他就是神的道。希伯来书13:8写道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风的变化对他丝毫没有影响，他是信实的。并且圣父讲给我们的道全都是公义和信实的。那些拒绝耶稣基督这座磐石的，就好像下落的流沙，申命记32:37，他必说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。生命记32:31，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荣耀之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7:24-27里对我们说了以下的话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之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你重生了吗？你已经把所有的罪和羞愧都洗去了吗？你的生活充满了切实的希望吗？你真挚的信仰决定了你周围的情境吗？你愿意站在稳固的磐石上吗？今天就是你救赎之日，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简易的指导帮助你立刻进入神的同在。现在是今天的主题。神说，约伯记27:3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神所赐呼吸之气乃在我的鼻孔内。神说，希伯来书13:2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。神说，罗马书8:26-27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人说，基督教的神在哪里？请你把它展示给我，我要的是证据。现在是记录，神的意念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，甚至存在于人们认为很荒谬可笑的微小生活细节里。但是对于救赎的人，那就是救赎的根基。在瞎眼的人，他们挑战并大声疾呼证据，一个他们不能定义的证据，他们迫切希望这个证据不要来到。在《神说人说》第525专题，他证明了神的道是准确无误的，每丝每毫都是精确的。这些特刊是存档在文本和流式音频中，每个星期四前夕，凭着上帝的意愿，他们会到一起。欢迎来到《神说人说》，我们很高兴你来了。现在是末世了，世界真的已经进入令人绝望的时刻。如果我们曾经比赛过赛跑，现在到了与真正的勤奋和真挚的信仰比赛的时候了。研读圣经，你将发现里面大多数的章节都是信实和全然公义的。神的道是一切的总和，那些相信上帝之道的人都具有丰盛的生命。关掉消极的、肮脏的媒体和打开你信仰耶稣基督的信心，让自己的日常生活沉浸在神的道中，去参加一个全然讲解圣经的教会，加入读经班、祷告、唱西安的赞美歌，为迷失的做见证，并且享受你的救恩。在这个情境中，上帝的孩子将会结出许多果实，获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。 把你的神给我看看，他们喊着，却忽略这样的事实，无论哪里，无论何事，都可以看到和经历到上帝。诗篇十九章一到三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因为人拒绝显而易见的真理而变成傻瓜，甚至建议人类应该造点复古汤，这样就可以回到过去的爬行时代了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二十三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对于你和我来说，神是多么的亲近呢？约伯记二十七章三节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神所赐呼吸之气乃在我的鼻孔内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对于你和我来说，神是多么的亲近呢？科学界研究光、照片和电磁场，现在我们知道光不仅仅是为了照明，事实上它还负载了其他的信息，生命的信息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约翰福音一章六至九节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猜你可以这么简单地对世俗的人说，神在平常人眼中被隐藏起来了。圣徒们，我们正处在非常黑暗的日子，让你的信念充满，它会点亮你的生活。人类总会对以下的老问题进行追问，喋喋不休。第一，我是谁？第二，我从哪里来？第三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第四，我将要到哪里去？人们花了无数的时间和财宝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。这些问题，每位信徒在得救的那一刹那，就对他的答案知道得非常清晰。在世俗的诡辩中，他们寻求生命的来源和意义。圣经中最初步的学习者，不仅有能力对超自然的一切源头进行了解，甚至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利益去祈求并驾驭神所赐予的大能。今天的科学继续探索宇宙以及寻找答案。现在几十年过去了，几个大型机组的电子耳朵被放置在智利，用来倾听来自外太空的声音。他们向外太空广播信号，然后很有耐心地进行等待。在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设备以及成千上万的工时后，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 SETI 的名称是大耳朵的努力，是寻索外星智慧的手写字母的缩写。外星智慧已经说过了，但只有用新的耳朵才能听到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五至十六节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 我们把成千上万的高级的望远镜放在太空接受训练，用以寻找智能的生命。人类的无数奇妙的幻想都陈列在各种形式的书籍、电影当中等等。他们猜测在某个地方有个国王，在很多地方都优于宇宙中的地球。在这里你应当怀疑，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错误的地方。路加福音17章20至21节，法利赛人问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说不得，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再一次基于爱因斯坦的理论，在其他方面寻找希格斯粒子，他们是万物理论上的公分母。这一次他们又错了，因为他们仍旧把所有的期望放在错误的地方。哥林多前书1章12至19节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？我感谢神，除了基列斯布并该有以外，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，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。我给斯提反家施过洗，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，我却记不得。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一个较新的理论在量子物理中浮出水面，那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之外存在一个平行或者多重的宇宙，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中间有一层薄膜隔离开来。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它是看不见的神国，是重生之人居住的地方。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已经开设了一门外星来客的课程，本课程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对话框，当我们有可能接触到外星人时，可以与他们交流。现在想想这个奇迹，在耶稣基督升天前给教会的第一个诫命，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等待，直到他们受圣灵与火的洗礼。门徒等了10天，使徒行传2章1至4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，分别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哥林多前书14章14至18节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这却怎么说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想象一下，在五旬节那天，一个超自然的言语赐给教会，它可以架起神的儿女和神自己、宇宙和外星人直接沟通的桥梁。罗马书8章26到27节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， 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对于你们中那些至今还没有受圣灵之洗的人，请花点时间看看以下的系列。你可以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通过神说人说受洗礼，神已经开辟了一个直接通行的渠道。人类长期进行探索，觉得可能有外星来客居住在我们中间。圣经说确实有，正如希伯来书13:2所描述的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启示录12:7-12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生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世俗的人将继续徒劳的搜索，但救赎已经到了。最黑暗的日子正在逼近，我们需要的是把我们的孩子般的信心运行到最高水平。我曾经听一个信徒说过，其实有些东西的速度比光还快。他说的是正采取的祷告，他是对的，有能力的驾驭我们说新方言和理解新方言的能力，接着圣灵的祈祷，事实上就是驾驭上帝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正在那时看到神的手，或大或小，那才是真正的奇妙的神迹。几个星期前，在星期三晚上一个祷告会上，祷告会是关于一只失踪的垃圾桶。卡尔弟兄是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人，他们发现他已经失踪了好几个月了。他向废物管理部门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祷告会中的请求是上帝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许多人都认为这样一个请求极其荒谬。两天后的星期五早晨，那个住在教堂8英里之外向上帝提出请求的弟兄正从车道中倒车，他和他的妻子都到外面去办一点杂事。一辆卡车从相反的地方缓缓开来，司机还向卡尔挥手。那辆卡车停靠在卡尔兄弟的旁边，因为他迷路了，需要卡尔给他指个方向。在卡尔指给他后，卡尔注意到卡车的门上写着一则广告，废物管理部门。卡尔兄弟向他解释了我们正在他们公司协商的垃圾桶的问题。卡车司机要了卡尔的电话号码和教会的地址。教会离那里有8英里远，他说他们2小时内会有一个解决方法。大约2个小时以后，卡尔从垃圾公司接到电话，他们为之前给教会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，并免费更换了教会的那只垃圾桶。多么美丽的神迹，一个奇迹，它不得不发生在一个5秒钟的时间框口之内。超自然协调能力非常壮观。第一，卡尔和他的妻子在某段特定的时间内不得不准备外出离开他们的家。第二，一个废物管理公司司机不得不开车经过卡尔的房子，也在那个特定的同一时间，他需要迷路，使他向卡尔招手问路。第三，神还需要协调废物管理人员的时间，包括那天早晨他经过的时间，他吃甜甜圈的时间， 他花费在当地的红绿灯的时间，还需要一个特定的电话，使他必须在那天上午出现在卡尔兄弟的房子附近。以上所有促成五秒钟的时间窗口的协调，并且回应之前星期三的一个祷告，星期三晚上才是神迹发生的真正时间。黑暗时代就是世界的正前方，让你的孩子般的信仰照亮前面的道路。神说，约伯记27:3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。神说，希伯来书13:2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神说，罗马书8:26-27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人说，基督教的神在哪里？请把它展示给我，我想要的是证据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。